大家好，我们是童言巨乳，我是 Rachel 雷秋秋，
我是华溜溜，
好久不见了大家。
因为我们的偷懒。
并不是，是因为我们都去放松了。
对，我们轮流去了日本。
对，我们轮流去放松。那你在日本好玩吗？
好啊，我去滑雪，
好爽哦。
那你要分享你的悲惨行吗？
我是不想分享，因为我一讲我眼泪就会滴出来。
Oh my god。 好，先声明他的悲惨跟男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对对对，没有任何关系。跟钱有关。
对，跟钱有关。
没有，就是我本来想说出去想要做做看代购，然后就带了一些货回来，然后彻底滞销。完全没有人对这些东西有兴趣，
亏爆。
目前是亏，但是因为那些东西是没有有效期限的，所以就不知道说
未来，
对，时间会不会让它。
那你要不要业配一下你的产品？
哦，不用不用，没关系。没有关系，大家能够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就好。欸，我要讲一下，我必须要称赞一下我们的观众。欸，
怎么了？
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跟我的个性有点雷同啊？
你说欠骂吗？
欠骂。我一骂完，欸，你们知道那个数据直接翻两倍。欸，
这么厉害。
对啊，每一集的点阅率突然翻两倍，就在我骂完之后，我说，
oh，
我们再也不做咯，拜拜。然后欸，隔天。
所以我们要继续做了吗？
应该要吧。
欸，那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？
因为翻了两倍啊！我刚不是跟你讲了？
但你没有跟我说要继续做啊！
就是我们要同步，全部都要继续同步。
OK，
就 Podcast 也继续做，然后 YouTube 也继续做 ，IG 也继续做，全部都要做这样子。
那我想跟各位抱怨一下。
好，你抱怨。
我上次是跟所有观众同时知道，我们只做到那第十集，
因为我也是那一天心血来潮，
说我们就结束。所以我的哈真的很真心。
不是啊，因为如果数据没有起来的话，你不转其他跑道你要怎么继续做？
好像也是。
对啊，
但我们就没有经营啊。我朋友就说你逃经营。欸，
好啦，我们回到今天的剧本。今天的剧本我之前好像有稍微提过，
你讲到作者的时候有提过。
哦，真的哦。他对跟上一集的剧本的作者是同一个，就是尤金·欧尼尔这位先生，他写的剧本。然后这个剧本名字叫做《榆树下的欲望》，又叫《榆下之恋》。他是跟乱伦有关的剧本，我相信可以满足到大家猎奇的欲望。
多猎奇，
就是乱伦啊。乱伦不猎奇吗？
我想说那个程度大概到哪里？
到顶啊。
Oh my god。 好好听的感觉。哦，
就是这样子。好啊，那我们赶快开始介绍一下今天的剧中人物有哪些呢？剧中人物总共有五位哦，基本上只有三位比较重要。我先讲一下有哪五位。第一个呢是一位阿公，他叫做凯伯，他年纪是75岁，是这个农场的主人。再来是凯伯的三个儿子。大儿子呢是凯伯跟第一个老婆生下的，叫做席敏。第二个儿子呢也是他跟第一个老婆生下的，叫做彼得。第三个儿子呢就是凯伯跟第二个老婆生下的儿子了，这个儿子叫野本哦，他也是我们这个剧的男主角。再来剧中的唯一一位女性呢就是凯伯的第三个老婆，也是野本的继母，她叫做艾碧。
继母，
继母啊，
不是继母生的女儿，是继母，
是继母本人哦。
等一下，我刚脑里已经在 run 这个剧情。你刚刚一边讲角色，我一边在猜是谁跟谁恋爱。我以为是继母的女儿，然后就是兄妹恋
哦。
然后结果是继母，然后没有下文，
是继母本人。
天哪。
所以对啊，我也觉得，这个剧本呢其实念完角色介绍大家就已经心知肚明了嘛。这个阿公呢年龄是75岁，野本呢也就是第三个儿子哦，年龄是25岁，而这个继母的年龄是35岁，所以到底是谁跟谁乱伦大家应该已经猜得出来了。
那彼得跟席敏是不重要的角色，
不重要的角色，不能说不重要啊，他们一下就退场了，所以赶快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哦。故事的一开始呢，就是席敏、彼得还有野本他们三个人就在农场 外面聊天哦，嗯，这个凯伯啊个性是一个很烂的那种
阿公，
那种阿公
老还灯，
对，他就是会一直指使自己的儿子去做事，然后见到面也不会称赞对方，就只会说你怎么还不去干活
哦
的那一种。所以呢，喜敏、彼得跟野本他们三个人就在农场里面抱怨自己的爸爸，嗯，然后就觉得这个农场很像一个监牢
哦，想要逃走，
对，把他们困在这里，然后他们好像把所有的青春啊、岁月、血跟汗都奉献给这个农场里面。
嗯，
但这个农场的确是这个村落里面最富裕的农场
哦，所以他们是有钱的一家子。
不算有钱，应该说非常非常辛苦的有收获
哦。
他们都耕田耕得非常的辛苦，嗯
嗯嗯。那有说他前两个老婆怎么了吗？
没有
哦。
等一下会稍微提到第二个老婆，第一个老婆是完全不重要。
好的。
然后呢，第一景就是他们三个人在讲生活有多么的苦闷。这个时候，喜敏跟彼得啊，他们两个人就在讨论最近很红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加州的淘金热。他们就开始幻想说，哦，啊，如果我可以去加州淘金的话，只要我能淘到一块金子，我就可以每天躺着抽烟，然后还是生活过得不错。他们就开始就做这种美梦，嗯嗯嗯，然后野本就说服他们说，哎，你们可以去啊，你们去看看啊，搞不好也可以淘到啊什么的，
嗯，然后农场我雇啊这样子吗？
可能也没有到农场我雇的程度，嗯，但是呢，野本心中啊一直觉得这个农场是他妈妈的
啊，第二个老婆的，
第二个老婆的。因为呢，第二个老婆过世的蛮惨的，简单说他是过劳死，因为他要负担很多的家务，
嗯，
就是他也要帮忙耕作，比方说喂鸡喂猪这种，然后喂完还要回来就是洗衣服啊煮饭啊，然后那个时候，嗯，年代又很久远，要就吹那种柴火来
哦，
煮饭，
好可怜，哦，
对，就是很辛苦，然后最后就过劳死了。所以野本一直觉得现在的农场可以算是他妈妈的，那他妈妈死了就继承给他嘛，所以也可以算是他的，
嗯，
这样的心态，嗯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野本就想要出门，喜敏跟彼得就问他说，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然后野本就不太想要说，他们就开他玩笑说，你是不是要去镇上找那个米妮呀，啊？
米妮又是谁？
米妮就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妓女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野本就去找米妮了嘛。隔天呢，啊，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得到了一个很震惊的消息。他听说原来他爸爸出门的原因，他爸爸现在不在家，
嗯，
原来他爸爸出门的原因是他们疑似要有一个新妈妈了。所以呢，野本就带着这个天大的惊人的消息回来，让喜敏跟彼得知道，
嗯，
然后喜敏跟彼得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完蛋了，因为这个农场就不可能继承给他们，嗯，就
会
继承给新的
继
母，照理说，对，因为这个老还丁呢就不爱自己的儿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
嗯嗯嗯。
然后喜敏跟彼得就觉得好吧，那我们要去加州，
嗯，
然后他们就想说哈，那要怎么去，我们可能只能走路去了，因为没钱。这个时候野本就跳出来说，还是你们想要坐船去，
嗯，
野本就写了一张字条，这个字条上面就写，只要你们两个愿意把法律规定分给你们继承的那一份农场用300块卖给我，
嗯，
你们签的话就是同意这件事情，嗯，然后他手上有私房钱，他知道阿公的私房钱藏在哪，哦，因为他看过他妈
找那个私房钱，
对，
嗯，
他就拿那一笔私房钱换了那两张他们签好的字条，
嗯，
然后喜敏跟彼得就离开搭船去加州淘金了。所以现在野本身上有个属于他们两个那一份的农场的权利，
这是一个无本生意耶，就是他偷了别人的钱，
啊，
然后卖给别人，
对啊，
然后还赚了农场，
对啊，但是这就是野本的心愿，他就是想要他妈安息，
嗯，
他跟他亲生母亲的感情是非常好，
嗯嗯嗯。
这个时候他爸驾着马车
带着新妈妈
回到了家里，
嗯哼。
喜敏跟彼得其实还没走，因为他们呢，欸，签完字条之后想要留下来看一下新妈妈长怎样
再走
所以我们就留在原地。然后这时候新妈妈就进来了，然后新妈妈看了一眼喜敏，也看了一眼彼得，然后也没讲话，就继续就是走在这个屋子里面，然后就说，哇，这屋子 是用石头堆的，好漂亮。这桌子、这椅子都是我的。
Oh my god， 疯女人。
他就这样说。然后凯伯就阿公就在旁边说、什么你的是我的。然后新妈妈就说凯伯就说没有啦，是我们的。
75岁还怕老婆，
真的
还怕一个35岁的老婆。
这个时候呢，野本他就有点尴尬的就出现了。然后艾碧就第一次看到野本，他一看到野本呢，他就有一点震惊，因为野本是25岁年轻小伙子嘛。然后呢，肌肉很壮，
很帅，
很结实，可能不到说超级帅，但是不丑。很有魅力的那种样子。然后艾碧就有一点到心痒痒的。艾碧也是个美人哦。所以我来念一下哦，这个是作者形容艾碧的外貌。他说艾碧35岁，体态丰盈，活力充沛，她的脸庞圆润而美丽，却由于淫荡的神色而显得有点瑕疵。她的下巴坚硬有力，眼神不屈不挠，浑身洋溢着和野本一样不安、不温驯，又不惜放手一搏的特质。
坚硬的下巴，到底谁会这样形容一个下巴？
反正她就是一个感觉很有魅力的女人，很性感。
但她说她的那个
淫荡的神色，
是淫荡的神色，
应该说她不是清纯类型
哦， okay.
非可爱清纯白莲花类，我觉得很迷人
哎、欸。Okay.
我就是缺乏这种淫荡的神色。
我们可以称之为性感女神，就不用用淫荡这个词了。
哦，这个是剧本写的哦，这个是尤金·欧尼尔写出来的，我照本宣科，每次都要澄清，
我照本宣科，
对，不是我讲的。
OK。
这个时候呢，喜敏跟彼得啊，他们就呛这个老头子，就说哈哈哈，我们要走啦，哈哈哈哈，然后就骂他吝啬鬼啊，吸血鬼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然后凯伯就对着他们的背影大骂说，如果我抓得到你们，我就要折断你们的骨头。我觉得老人都有这种很想要展现雄风的那心态。凯伯就是这样子，他就完全不服老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喜敏跟彼得已经走了嘛，所以农场的活儿就没什么人干，所以凯伯就决定要先去做一些农场事情。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呢只剩下艾碧跟野本，所以这算是艾碧跟野本第一次讲话。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，而且可以看出艾碧的人格还有她角色特质的一场戏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。我是雷秋秋，我是艾碧，
我是华六六，我是野本。
哦，你就是野本吧？我是艾碧，我是说我就是你的新妈妈。
去你的，少跟我来这一套。
你爸爸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，可是没有必要在意他，他是老人家嘛。野本，我没有要在你面前装出一个妈妈的样子，因为你很高大又很强壮，所以这不适合。我会当你的朋友，说不定你有了我这个朋友，你会比较喜欢在这里住下来呀，或者是说不定我能够让你跟他相处的自在一点。毕竟我想大多数的事情我都能使他顺我的意。
你可以去找魔鬼。
哦哟，如果骂我对你有好处，那你尽管骂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你会跟我作对，当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。我不怪你，毕竟如果有任何一个陌生人要来取代我妈的位子，我也会有相同的感受的。你一定非常想念你妈妈，对不对？我妈死的时候啊，我还小，我根本就不记得她。不过野本，你恨我不会太久的，因为我不是这世界上最坏的啊，而且你跟我有许多相同的地方，我看着你我就看出这一点。哇，我小时候的生活也是很困苦耶，苦海，我只能一直工作糊口，没有别的。我小时候就是孤儿，得要在别人家里帮佣，后来我嫁了人，谁知道他又是个酒鬼。 他帮人家做工，所以我也得去别人家里帮佣。后来小宝宝死了，我的丈夫也死了，我很高兴，我心想我终于自由了。只是我立刻就发觉，我的自由只不过是又去别人家里帮佣，做别人的家事，做到我差不多就要放弃在自己的家里做我自己家事的希望。但你爸爸来了。你满脸的困惑，
对，
但
我困惑的点是他其实写了很多小字的指示，他写的很细，像是野本克制心中的骚动，身体却被他吸引了，我就觉得哇，第一次见面然后可以有这种效果，然后他第一次见面 IB 就讲了这么多自己的私事，可见他是一个非常会卖弄言语跟自己魅力的一个女生。
我觉得你说的很好，应该说如果光靠台词的话真的就很难感受到这两个人的吸引力，但如果你想哦，是现实生活中的两个人，如果是同事好了，
OK，
他们很想要，可能他们其实被彼此吸引，但他们不可能直接在那边拉鸡啦，对，这超诡异，但他可能就会说哎，那个笔可以借我一下吗，然后就靠过去啊，所以我觉得身体语言
很重要，
很重要，完全可以表达出他们两个人绝对是有一见钟情的意味在的，
但野本对他是一开始是不客气的耶，
因为他是继母啊，他取代自己亲生母亲的位置，他是有点愤恨，
OK，
怨恨，
他最后一句停在你爸爸来了，所以他把有点把他当救世主吗？
对啊，
他有爱他爸爸吗？
肯定是没有的
哦，爱他的钱，
对啊，凯伯都75了谁会爱他，他就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这就是艾比的渴望，
OK， 然后刚好这里有一个精壮小子，
对，他就有点被他忍不住的吸引了，所以啊我们可以发现哦，艾比这个人的渴望其实一开始是钱吧，我们简化成钱好了，他是想要这个的，
对，
然后拥有这个农场也是野本的渴望
啊，欸，他们是竞争关系，
对啊，他们其实是竞争关系，因为凯伯已经75了，他会把农场留给谁，不知道，他有可能会给野本，也有可能给艾比，所以他们其实是竞争的关系，
哇哦，但又承受不住那个荷尔蒙，
没错，这个荷尔蒙呢，艾比跟野本都是感受的非常明显，但是谁敢跨出那一步呢，毕竟是继母跟继子的关系哦，所以野本是一直躲着艾比，而且一直找他吵架，就是艾比只要靠近野本，野本就很不爽，然后就丢东西出门，这样他们其实关系是一直很紧张一段时间，所以呢凯伯就有时候出来打圆场啊，就问艾比说怎么样，你又跟野本吵架啦，然后艾比就说对啊，他都不理我，
他对那个凯伯讲话是什么样子啊，也是这么妩媚吗，对一个75岁的老伯伯，
应该是偏不耐烦
啊，那他们怎么会凑在一起，凯伯爱他哪里，
凯伯也不一定爱他，就是娶一个年轻女生回家嘛，他想要家里有个女人而且凯伯一直强调他觉得他越老越孤独，所以他想要有人陪伴，
OK，
那一般随便的人谁想嫁给75岁啊，用钱能买到的女人才愿意啊，
OK， 各取所需啦，
对，下一段呢我觉得我们直接来念一下这一段，大家就会很清楚凯伯跟艾比他们两个在聊什么了，我是雷秋秋，我演凯伯，
我是华溜溜，我演艾比，
既然那两个该死的孽障兄弟已经赶鬼门关去了，那现在就只剩下野本一个人，
还有我不是吗，怎么这下子突然喜欢起野本来了，为什么不提我呢，我不是你合法的妻子吗，
哎呦你当然是，你看你真漂亮，你的眼睛像鸽子，你的嘴唇朱红， 你的双乳像两只小鹿。
这么说来，你打算把农场留给野本是吗？
留？我谁也不给。
你不可能带着走。
不可能。对，我想我是带不走的。但是如果我办得到，在我临死之后，我会放一把火，把这个农场烧个精光。
我呢？
你也会得到自由。
所以这就是我嫁给你得到的回报，使你转变，仁慈对待恨你入骨的野本，说什么赶我出门去马路流浪的话。
艾碧，你知道我要……
我这就告诉你一两件野本的事。他上哪去了？去看那个婊子米妮。我试着阻止他，丢尽你我的脸，连礼拜天也去。
他是一个罪人，天生的，有色魔在吃他的心。
他的淫念动到我的身上，你还能有什么借口？
淫念？对你？
他向我求爱。你听到我们吵架的时候，
全能的上帝作证，我要宰了他。好的，其实这一段呢，我们就知道艾碧一直在说服凯伯把农场留给他嘛。
那他真的有跟艾碧求爱吗？野本谁？
没有啊，没有啊，
骗人！
艾碧骗人啊，
臭婊子！
因为他嫁给凯伯就是为了这个农场嘛。结果凯伯明明就很不喜欢他的三个儿子，其实他都很不喜欢，所以艾碧是觉得自己有希望才嫁给他。那没想到凯伯突然在他面前说：“哦，我突然又喜欢起野本来了。”那艾碧当然会想说，啊，那你之前跟我说你多讨厌西敏，多讨厌彼得，多讨厌野本啊，现在又突然喜欢野本
是怎样？
对，
不是要给我吗？
对啊，他现在就是这个心态，所以他就随便找了一个。当然他可能有感受到一点什么，不是不无可能，但是在剧本走到这里的时候，野本是没有动作的
哦，
所以应该没有把淫念动到艾碧
身
上。对，所以艾碧就脱口而出了这句话，她在愤怒之中啦，所以她就随便讲了这样。但是她后面就是阻止凯伯要去
杀了他，
杀了他嘛，就是去揍他之类的。
嗯，
而且后面凯伯说：“为什么你要阻止我？”然后艾碧说：“你现在大儿子跟二儿子都去加州淘金了，那你杀了野本农场，谁要做事啊？”然后凯伯才冷静下来，想说：“你说的对，根本就是要一个工具人。”
对。
傻眼耶。接下来呢，下一段哦更是精彩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艾碧这个人啊，我觉得他狠啊，狠就是狠在他未达目的其实不择手段。他后面呢就想了一个方法，他就问凯伯说，如果你没有那么想给野本，也没有那么想给我，那如果我再帮你生个儿子呢？
Oh my god， 要夺权了。这是什么宫斗剧啊。、
欸，我觉得其实蛮像。
嗯，
艾碧就说，我再帮你生一个儿子，你就把农场留给他怎么样？凯伯乐坏开心的嘞，他就说，艾碧，如果你能再帮我添个儿子的话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
嗯，他刚刚说你的双峰像小鹿。
对啊，好恶哦，
好可怕。75岁
的阿伯，那句真的超级恐怖的。那句是不是要逼掉啊？
不用
了，太恶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艾碧要再帮他多生一个儿子嘛，但是凯伯已经75岁了，就是基本上75岁的男生要使人受孕是只有 20% 的几率会成功。
对，
所以是蛮困难的。那这个艾碧呢，当然是有想到这一点。所以他在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猜他在想什么？
我要跟野本。
That's right。 他就是这样想，所以他才会信誓旦旦的跟老头子说，
我可以
帮
你
生儿子。而且他还讲得很玄哦，他说我会预知未来，我会帮你生个儿子。
我听你在放屁。
他就是这么说的。然后当天晚上凯伯去睡了之后呢，艾碧就走到
野
本的
房
门口，然后野本就突然，你知道好像被一个什么东西召唤，把门打开，他们两个人就在门口四目相交。
然后呢
突然艾碧
扑上去
Oh my god， 真的扑上去，真的扑上去，热烈的一个激吻，嗯，这样子大大的这样给他大拉特拉之后呢，他哭了。
艾碧吗？
艾碧哭了。
哭屁哦，
他说野本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，你不应该这样对我，因为我使你快乐。然后野本说我不要你给的快乐。艾碧说你要，野本你要，你为什么对我说谎。野本说我不喜欢你，我讨厌你。然后艾碧就说但我刚刚吻你，你回吻我了啊，你嘴唇发烫，这骗不了人的，你为什么吻我。野本你告诉我，
是他冲过去吻人家哎、欸，
但可能野本回他，然后他就觉得啊、哦，这就是那个证据。然后呢，野本说：“我很清楚，你现在这么做是因为这是你计划的一部分，你想要独吞一切。”然后艾碧就说：“也许吧。”野本就说：“你滚出去。”然后艾碧信心十足，由金欧尼尔写的哦，
信心十足，
信心十足的说：“我才不怕你呢，你要我。”不是吗？你要我，你看你的眼睛里头有你对我的淫念，欲火熊熊。你现在看你的嘴唇，你的嘴唇在颤抖，巴望着吻我。你的牙齿还想咬我。哇，艾碧就这样子说，
我已经要受不了这个本了。
然后最后一句、嗯、艾碧快要讲完了。
好，
他说野本我在客厅等你。然后艾碧就离开了。
Oh my god，
留下野本一个人站在原地。几分钟后，
嗯哼，
客厅
怎么了。
艾碧问野本说你不坐下来吗？
嗯哼。要撞破花瓶了吗？
重点是这一景可精彩了，
嗯，
闹鬼了
哈。尤金·欧尼尔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吗？
闹鬼。
真的鬼吗？
I don't know， 但是艾碧就说等一下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，不是那个怪怪的意思哦，
嗯嗯嗯，什么东西
哦。Oh, OK。 开个黄腔啊，你反应这么慢。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是真的感觉到有什么阴森森的东西，
嗯，
在朝他过来。这个时候野本说这是我妈。真的我没有在开玩笑。他说是我妈。还是感觉得到那是什么东西。然后野本很坚定是我妈。然后一听到呢是野本他的亲生母亲，艾碧
马上开始认，
对对，
认妈，
对对，他开始认丈母娘了，你知道吗？超疯的，他开始
认婆婆。
对，他说一开始我很害怕，想要大喊大叫的跑出去，但是现在野本你来了，他似乎对我越来越和气，越来越亲切，谢谢你。然后野本就说对，我妈一向很爱我。艾碧就说说不定他知道我也爱你，说不定就是这样子他才对我亲切。这一景多么的玄妙，就是两人一鬼，然后两个妈妈一个儿子，然后一对情侣
OK，
跟一个真的妈妈，
真的妈妈，
这真的太诡异了。这一景真的我觉得是喜剧，
我觉得是。
这超诡异的。然后野本就说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妈应该会恨你。然后艾碧就说不对，我感觉出来不是那样。野本说 但他恨你，因为你抢他的地位，这是他的家，而你坐在他的客厅，坐在他停棺的地方。
Oh my god，
停棺材的地方，
他把棺材放在客厅，
就他们会埋在家里。
Oh, OK，
嗯，然后艾碧说什么东西？野本就感觉到你知道有飘飘，
嗯，
然后野本就轻声的说，看样子妈不想要我跟你提这件事。
两个怎么突然开始通灵啊？
对，然后这个时候艾碧很兴奋，她兴奋的说，我知道野本，因为他对我很亲切，他不会记恨我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，我也帮不上忙。然后野本就突然被点醒了一样，他说，对，我妈恨的不是你，我妈恨的是他，是凯伯。
嗯哼，
然后艾碧就说，对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讨厌凯伯。然后野本就说，对，上帝有眼，我恨他。然后艾碧就说，好啦，你不用想着他，你想想你妈，你妈对我们很亲切。野本，告诉我你妈的事。然后野本就说，他很亲切，很善良，还会唱歌给我听。艾碧马上就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。
好疯，有人在乎他妈现在还在那边吗？
Okay. 然后野本就说，这是他的家，是他的农场。艾碧说，这是我的家，是我的农场。然后野本说，妈妈死了，但有时候他还是会唱歌给我听。这绝对是通灵耶。
对啊，
好恐怖。然后艾碧就说，我也会唱歌给你听，我会为你死。然后他们大爆了一波，非常非常浓郁的一个热吻。然后艾碧最后亲完之后抱着他苦苦哀求说，野本，你不要离开我，难道你看不出这样是不够的吗？像个妈妈那样爱你，我要更多，我要多出许多，多出100倍我才会快乐。那你快乐吗？这个时候野本对着他感觉到房间里的幽灵说，妈妈，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？
凯伯知道他跟两个疯子住在一起吗？
不清楚，他在睡觉。然后艾碧就在旁边插嘴，他说，他对你说要你爱我，因为他知道我爱你，而且会对你很好。你感觉不出来吗，野本？他对你说你要爱我。然后野本就说，不，但我想不透，我想不懂，你偷窃他的地位，而且还在他的家，在他的客厅。然后艾碧强而有力的回答，他知道我爱你。然后野本突然眼睛一亮，他说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妈对凯伯的报复，这样他才能够安静休息。然后艾碧就狂野的说，对，报复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有什么好在乎的？我爱你，野本，上帝知道我爱你。然后野本突然尽情宣泄长久禁锢的热情，大叫，我爱你，艾碧，现在我可以说出来了，我想你想的要死了，时时刻刻，自从你来了以后，我爱你。
这是什么闹剧？我真的要疯了。
然后这一景的结束，他们就在那个他妈妈停棺的客厅里面
开始打，
他们要生四儿子了。就这样子乱伦了一年之后、
oh my God，
一年后的某一天呢，这个农场里面举办了一个舞会。
嗯，
这个舞会呢是凯伯办的。
嗯，
凯伯呢，哇，他平常是一个很吝啬的人哦，他竟然在庄园里面办 party， 然后请周边所有农场里面的工人啊、老板啊，全部都一起来，然后开威士忌给大家喝
哦，
然后还请了乐手来播音乐，这样。
嗯，
原因就是呢，凯伯老来得子啊。四子出生，刚出生2个月多，然后艾碧就一个人懒洋洋，然后很累，就是躺在沙发上面休息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整个来舞会的人呢，都是用一种 很特别的心情跟眼神在跟凯伯还有艾比讲话，
想说怎么可能生出来。
没错，艾比就问跳舞的人说你们有没有看到野本，
嗯，
然后跳舞的人就说我没有看到啊，应该是你看的可多了吧。
哦，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偷情。
我们来稍微讲几个邻居说的话。
好的，现在是三姑六婆时间。
对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琴师哦，就是弹琴的人他说的话好了。
嗯，
琴师说我们在等野本才要开始弹。凯伯说谁还管那该死的野本啊，他现在完蛋了，因为我有一个新的儿子。但是呢，琴师回答他说哦，他不只能做好白天的工作，农场里的活，还能做得好晚上的工作呢。然后另外一个老农夫就哈哈哈的说，对啊凯伯，没几个人比得上你，76岁生儿子，哎哎呦你真的很带种，哎我只有68岁，可是我就是办不到。所以从这个邻居们的言论我们就可以知道，邻居们都是略知一二啦，76岁生了个四儿子，而且
怎么可能。
对啊，而且这个野本哦在艾比来了之后就很少出门了，常常待在家，嗯，
啊，但他之前很常去找米妮。
对啊，那这样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，没有说破而已哦。这个时候呢，艾比呢他就借口说啊我去看一下宝宝，他可能饿了，然后他就跑上楼。然后这个时候呢野本也在楼上嘛，反正艾比就跟野本一起在看，当然是野本的宝宝啦，当然不是凯伯的宝宝。
Oh，
然后他们就一起就是称赞这个婴儿很可爱啊，就说你看眼睛长像你啊，头发很漂亮啊什么的。但是呢其实啊野本有点不太开心。
为什么？
因为这个宝宝不能说是野本的啊，
他
只能说是凯伯的。
嗯，
而且艾比呢叫野本就是忍耐一下，
嗯， 嗯，
只要忍到
凯伯死了，
凯伯死了，
嗯哼，
凯伯就会把农场给这个四儿子嘛。
对，
然后就等于是给了
他们三口，
他们三口。对，所以就叫他忍。但是呢因为野本一辈子其实都在忍耐，他一直都有一个很想要自由而且很想要宣泄的渴望没有办法
爆发出来。
对，所以他是有点郁闷的。然后他就散步出去门口，然后这个时候遇到凯伯，凯伯就跟野本聊天。凯伯就说诶野本你怎么在这啊，他们都在找你。野本就说随他们去。凯伯就说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女生诶。野本说告屁事。凯伯说你应该要尽快找一个然后结婚啊。野本说我不结婚。凯伯说但是这样你才有机会赚到一份田产。野本说不管怎么说我得到了一座农场。野本偷偷讲出来了，他说不管怎么说，
啊，
我得到了一座农场。凯伯说哪里。
嗯，
野本说这里。凯伯就继续呛他，就说呵呵凭你哈哈，那好啊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，你有什么那个能耐可以跟艾比去争。
嗯，
艾比也想要这个农场，你以为你斗得过他吗？艾比对你有戒心，因为艾比想要这个农场是他的，而且他还告诉我你鬼鬼祟祟想要向他求爱，想要拉拢他到你那一边。
嗯，
你这个疯子。
嗯，
就是他把之前艾比不小心脱口而出的话现在告诉了
野
本，
野本告状。
对，然后野本就说你骗人，艾比绝对不会那样说。然后凯伯看到野本有点惊慌，他就很爽，他就继续讲，他就说他就是这么说的啊。然后我说我会把你的脑袋轰到榆树顶上，艾比还叫我不要耶，因为他说如果把你的头轰到榆树顶上，那谁会在农场帮我的忙啊。
嗯，
然后野本听到这个他理智线就断了，因为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怀疑。
嗯，
就是艾比到底是不是利用野本对来得到农场。
Oh，
他其实有一个怀疑，然后他听到这边他就有点证实自己的怀疑。
Oh my god，
他就说野本就开始很愤怒。
嗯，
然后非常伤心，他就说原来这就是他一直鬼鬼祟祟的把戏，就像我一开始怀疑的他想要独吞一切，我要把他杀了。然后凯伯就拉住野本说不要不要你不要，然后他们两个就打起来。然后艾比就出现说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两个分开，然后就去拉他们两个人。然后这个时候野本就被打伤了，因为其实这个阿公啊很壮，就是因为他每天在那边弄农务你知道吗，所以他其实体格还是很不错，所以他就把野本打伤了。
Oh my god。
然后野本受伤之后艾比就很担心，他就过去说野本你受伤了，然后野本就对他说下地狱。然后艾比就说哈，野本是我啊，我是艾比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野本说 我终于认识你了，终于艾比就更就是紧张，就想说野本为什么突然对自己的态度那么奇怪。野本就继续骂他说 你根本就是在说谎，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。然后艾比就越来越困惑，他就说我真的爱你啊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、啊、
等一下，这时候他爸在旁边吗？
他爸不在，
打完他就走了，
对，就进去了、他就哈哈哈哈哈，我赢了我儿子，然后就进去跳舞
有病哦
好，反正他们就吵架了啦，艾比跟野本就吵架、然后艾比呢就非常非常的心痛，因为野本对他讲了就这么多恶毒的话嘛。然后艾比就非常的不知所措，他就说你该不会要离开我吧，因为野本说我要离开你、我要去加利福尼亚找哥哥一起淘金。艾比就非常的紧张，他说你要走，你不能走。野本就说我要走，我告诉你我明天就要走，然后我会去掏完金之后发了财就回来，再把你们全部一起踢到路边，跟你的儿子一起去树林里让你们活活被饿死。然后艾比就说野本那也是你儿子啊，然后野本就说我恨不得没有生他，我恨不得他死掉，你有了他就面目全非。然后艾比就说但你是不是相信我爱你在四儿子出生之前。然后野本就说那时候的我跟智障没两样。艾比就问说你不相信了吗？野本说你就是个小偷，我恨你。然后艾比就一直在确认，他就说你要离开我就是因为他出生了吗？
他不知道凯伯把事情
都讲，对，他不知道，对对对，他现在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。然后野本就说天亮我就走，我就要去加州、不然我就下地狱。然后艾比就说好，如果他的到来带给我的就是失去你的话，你是我唯一经验过的快乐跟美好，对我来说就像是天堂，比天堂更美好，所以如果他的到来是让我失去你，那我也恨他，就算我是他的母亲。他在说死儿子。然后野本就说谎话连篇，你爱他爱得要死吧，因为他会帮你把农场偷到手。然后艾比就说我爱你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
怎么证明？
他去杀了他儿子。他去杀了四儿子。
大家怎么那么喜欢杀儿子、儿子好衰呢
真的，大家最后的手段就是杀
儿
子，
好像没有其他的方法了
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等一下会成为一个关键，明明就有更好的方法、可是人在极度愤怒之下就是会忘记，
然后做出杀儿子的选择
对好，反正接下来艾比杀完儿子了嘛、他就失魂落魄去敲这个野本的门。然后野本就出来应门，艾比就说我做了，野本，我说我会做的，我已经证明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所以你永远不能再怀疑我。然后野本就他其实没听懂，他就说不管做什么都没用、然后艾比就说你不要这么说好不好，我现在需要你吻我，我需要你说你爱我。然后野本就说我一直在想我应该什么事情都不要告诉大家，让凯伯把农场留给四儿子，然后我再回来再把你赶走，因为那个孩子长得像我，我不想要他受罪。
哇，
对，野本在说他现在不想要那个四儿子死了，因为那四儿子长得像他自己，然后他不想要那四儿子受罪。
Oh my god。
然后艾比就他其实已经癫狂了，他就一直在说我做了那件事，我做了那件事，现在没有东西挡在我们之间了。然后野本看到艾比，发现艾比的状况很怪，他才问他说你做了什么。艾比说我杀了他。野本说你杀了他？艾比说对。这个时候野本说他罪有应得，但是我们要赶快安排一下，让事情看起来是那个老头子喝醉酒自杀死的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证实他烂醉如泥。
Oh my god， 他误会那个他。
对，然后艾比这个时候就疯掉，他就说不是他，可是那才是我应该做的，不是吗？我应该杀他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Oh my god。
然后野本说哈，杀他？你在说什么？艾比说不是他。然后野本就突然说
你不是杀了我儿子吧？啊，好恐怖哦。
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疯掉了。然后野本就说闭嘴，我知道你的把戏，你现在想要把自己干的谋杀罪赖给我， 然后艾比就痛苦在那边大哭特哭，说不要野本，你不要这么说。然后野本还说不要碰我，你有毒，我要把你交给警长。然后艾比就站起来说我爱你野本，我爱你，我不在乎你做什么，只要你再一次爱我。然后野本就去找警察了。这个时候天就亮了，这个时候凯博才醒来。他睡到很晚，什么都不知道嘛，他就说哎呀艾比早安，你有没有早餐啊？然后艾比就说没有。凯博就觉得他不舒服，然后叫他去休息，然后说哎呀你要多休息啊，因为你儿子很快就会找你，你看他睡得那么熟，等一下应该饿坏了。然后艾比就说他永远醒不来了。凯博以为他在开玩笑，说哦跟我今天早上一样睡过头。艾比说他死了，我杀了他，我把他闷死的，我把枕头盖在他头上，他就闷死了，所以你上楼去看如果你不相信。然后凯博就往上飞奔，然后确认他真的死了，然后再冲下来一直疯狂的逼问艾比，然后艾比也全部就都讲出来。他就说你有什么权利质问他的事情？他又不是你儿子，你以为我会替你生儿子啊？我要先一头撞死，我看到你就讨厌，一直都是这样。我应该谋杀的人是你，如果我脑筋够清楚的话，我恨你。我爱的是野本，从一开始就是这样，他是野本的儿子，我跟野本的，不是你的。凯博就他就愣在原地了，其实之后他笑得很开心。
为什么
他笑得很开心啊？
为什么？
因为死的不是他的儿子啊。
啊，死的还是他老婆去外遇的儿子。
对啊，所以他很开心，他觉得这个孽种死了。
哈哈哈哈哈哈哈，
像这样的孽种活该要死的。他就是这种心态。
好扭曲啊。
然后呢凯博就说我要去找警长，艾比就说不用了，野本去了。凯博说野本去找警长，艾比说对，去告发我。然后凯博就开始笑说哈哈，那我倒要谢谢他省了我这趟麻烦。艾比你应该爱我，因为我是个男子汉，如果你爱我，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我都不会告诉警长。这个时候野本回来了，他就是疯疯癫癫的回家，带着警长回来。然后凯博看到野本就问他说你告诉警长了？野本说对。然后凯博就把野本赶走，他说等警长来抓他的时候你给我滚出这座农场，不然我觉得你还会回来害我。然后呢这个时候野本回来的时候他的状态啊大转变。
怎么了？
他哭着去跟艾比说对不起原谅我。然后艾比说野本，然后他很快乐，因为他觉得野本终于就是又爱他了。然后野本说我爱你原谅我，然后艾比狂喜的说你这么说那天大的罪过我都原谅你。野本继续说可是我告诉警长了他要来抓你。艾比说可是我必须要承受我的遭遇现在。野本继续说我把警长叫醒然后跟他讲了所有的事，但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你，我才想到我有多么爱你，我想到这一点就像是有东西在我的头部爆裂开来，我哭了起来，我突然明白我还爱你，我也会一直爱你。然后野本呢就希望艾比跟他逃跑，但艾比摇头，他说我要接受我的惩罚，承担我的罪。这时候警长就来了，野本跟艾比互相道别。艾比对野本说我爱你野本，野本说我也爱你艾比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好美对不对？艾比说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这就是由金庸尼尔写的《榆树下的欲望》或叫《榆树之恋》的这个故事。怎么样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
我觉得由金庸尼尔很擅长写很徒劳的故事。对吧，所有一切剧情发展最后儿子死了，他们两个被抓了，农场也没了，就是他们想要得到农场也没了，老头也剩自己，没有人得到任何东西。
但是我觉得艾比确认了野本爱他，
他就够了，
他就够了。
Oh,
一开始可能他想要的真的是有自己的家，
但他后来他是真心诚意的在爱野本。
对，我觉得
心好累。
但我觉得最让我 印象深刻对这个剧本的地方。这剧本我也是有演过。
你演哪一个角色？
艾碧啊，这个剧本还有其他角色。我演席敏吗？我就是掏金拜拜然后就走了，是不是？我只有艾碧这角色可以演哦。还是我演凯博去喂牛。
啊，你演他哪一段？
我演他第一次跟野本见面
哦。
第一，就是从技术面的角度，我觉得那一场戏并不好拍。
嗯，
因为你看哦，他的台词其实没有非常特别。
嗯 嗯, 嗯，
顶多只有一句说，哦，你很高又很壮。再一个新妈妈跟儿子讲这句话好像有点怪，
怪
可是还是有迹可循呐，啊。比方说，一个，哦，假设有一个新的家人说，哎，欸，你很漂亮，欸，哎。就是一个称赞客套，
谢谢。
对，是可以这样解读。但如果加上一些肢体动作，
嗯，
我觉得那一段最有挑战性就是在肢体语言。我记得我那一次呈现是穿了个低胸，嗯，然后一直在擦桌子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在那边弯腰擦桌子，
露你的乳沟，
露我乳沟，因为其实这样子你的暗示才会对，不然你只靠语言说，啊，哦，嗨野本，我是你的新妈妈，我是艾碧，是感受不到的，
哦，
但你靠擦那个桌子再讲这句话，一模一样的讲法哦。嗨野本，我是你的新妈妈，我是艾碧，一边露乳沟擦桌子一边讲这句话，oh，其实就有点那个意思在了，
性暗示
是没有，但性暗示你就会感觉出艾碧的人格特质，
嗯，
他会往那个方向去。
OK，
所以这一景蛮需要肢体语言或是设计一些小巧思，嗯，是我当初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地方。那恭喜大家又听完了一个剧本，就是榆树下的欲望，榆下之恋的故事。
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评分、订阅、留言。
没错，还有大力的帮我们分享出去，不要再吝啬了好不好，传连接到你的每个群组里。那我们刚刚好像也已经说出我们之后的计划，
嗯，
就是因为大家被我骂完之后呢，流量是变好了蛮多，所以我们应该会继续三管齐下，就是在 Podcast、 YouTube 频道跟 IG呢都会同步的进行发展。那也请大家到 YouTube 上面搜寻童颜巨乳，还有到 IG 上面搜寻童颜巨乳，继续关注我们哦。那感谢大家这礼拜的收听，我是 Rachel 雷秋秋，
我是华溜溜，
下礼拜再见咯，拜拜。